各位听众好，在讲过艾麦丽和修女的那些神事，我们也看到那些对神事的不同的态度。今天就要讲一讲，从嘲笑那些神事到严肃的对待这些神事。就是当初有几位在今天土耳其那个斯米尔纳的法国签使会的神父，他们对神事啊、显显啊等等的是平常不大欣赏的。有的时候呢，他们也提出了这些事，不过只是把它当作笑话罢了。但是他们一开始认真的研读这些艾麦丽赫的神事记录啊，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彻底的改变了，并且呢还把这些神事的记载当作蓝图，终于找到了圣母的故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步，就是他们从嘲笑神事到严肃对待这些神事。他们里面有一个神父叫做布兰，是1843到1928，他在47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890年11月中，第一次看到艾麦丽和修女的这些神事的作品呢。那时候法国的年轻神父都把这些神事的女子啊拿来开玩笑，对那些把神事信以为真的人呢、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呢，他们自己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作品。那么有一天，他在斯米尔纳公学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按照加德林艾麦丽赫的神事所记载的。他开始就翻阅这本书，就觉得哎呀，爱不释手。他觉得十分的虔诚，又很简单。一切呢都说得合情合理，那些语词跟体裁有某一种甘甜的味道，慢慢的渗透，一直达到你的内心。这是他看了这些书以后的感受。他把这些话说给别的神父们听，却受到他们的嘲笑，反而成了他们的笑柄了。那么布莱神父有一点口气啊，所以他结结巴巴地劝他们自己去读一点艾麦丽赫的这些书啊。一个多月以后，就是1891年元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字叫做杜布勒的老神父告诉这个布兰神父说，艾麦丽和修女的神事啊也记录在那一本书里头，就是不只是讲耶稣的苦难，并且还有一本书是关于荣夫同志玛利亚的生活的。说完以后啊就递给他一本装订好的黑色的小书，就是内容是按照艾麦丽和修女的神事所记载的圣童贞玛利亚的这个生活。这个书是从德文翻成英文的。那么这个布莱神父看完了以后，觉得呀，叙述圣母在埃弗所的生活、住所以及他的逝世跟坟墓的最后那几章是非常有兴趣。无论如何呢，他既然是在土耳其啊，就是斯米拉嘛，离埃弗所又很近呢，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母有过这么一段在埃弗所的生活。理由呢是当时的主流的传统啊都说耶稣被钉死跟复活升天以后，圣母就一直住在耶路撒冷，也是在耶路撒冷过世的。现在圣母死在埃弗所的这个神事又引起这些斯米拉神父们的辩论，延续了好几个月之久。最后呢， 为了结束这个论战呢，他们大家同意说等到暑假一到啊，马上就派人到埃菲索去考察考察。如果圣母的房屋真是像埃梅利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就按照他详细的说明呢，应该找得到那个住师啊。如果找不到呢，以后就不必再谈了。哎，这个建议啊，就把他们的争论呢就结束了，大家愿意按照这个去做。所以呢，他们计划那一年的七月就出发。那时候在斯米纳有一位法国先生或者神父，叫做 Henry Jung， 他是个有名的圣经学家，他对神秘主义啊、神事啊、跟解梦啊，平常是有反感的。对于这个埃梅利和修女的这些神事，当然不会有好感了。反之，斯米纳仁爱会的修女、女修炼院长美丽的曼达·格兰塞，这个院长的名字，他深深的相信埃梅利赫的神事是可信的。多年以来呢，他就想找到他所说的那个圣母在埃菲索的那个故居或者是坟墓。所以呢，他就向这个雍格神父挑战说，你不知道神事里说了些什么，又没看过，你怎么就能够断然的拒绝说他不可靠呢？啊，这一个院长秀女啊就许下了要给这个雍格神父寄一本书来，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接到书以后应该要读一读那个书。这个雍格神父为了摆脱这个秀女院长的纠缠呢，就许下，好，你寄来我就一定要看你。他接到书以后啊，不看这一样，一看就放不下来。他后来就跟人说，我不懂得怎么一个乡下的女孩一直卧病在床，天真又无知，怎么能够说出这么美丽、这样充满智慧又一很奇特的这些事情。如果他的神事是虚而不实的，这些书写的这些特点不会叫那么的吸引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雍格神父看了院长修女寄给他的书以后所有的感叹。那这一个神父他又对犹太的习俗啊很明了，也算是个专家，所以呢他的背书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书是可靠，就在他们同侪当中，就别的神父当中就有很大的分量了。那么这是他们对修女的书的一个态度的改变，因为亲身看过那些书。那是不是最后能够根据这个书找到圣母的故居呢？啊，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再见。